这个上一次呢讲了这个家行广大去入正行，那就是有九种。接下来就是说这个资粮广大资粮正行，就是与资粮正行。那么这个资粮正行当中呢，又分几部分。先是总说资粮正行，那就是总标啊。那么这个一共呢有17种。所以现观论呢内容呢它含得多。所以我们要逐一逐一的清楚，就需要啊一点的这个来功夫了，一点的努力了。那么这个资粮广大正行，总说先了了解这个颂，悲己思等六，并修紫光道，即以双运道，诸善全方便，制服与诸道，陀罗尼实地，能对治当知，资粮行次第。这个颂的意思简略，不解释的话呢乔木我们都了解不到。这个17个内容呢具体是什么呢？那么这个两颂第一句当中呢就说了七样的资粮正行。悲己思等六，悲就是大悲心，大悲心为资粮。思等六呢就是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就有七个这个广大资粮正行。所以这个现观论呢它是一个本母的形式，次要的形式。所以少文句有多义，那如果我们能够得正解，就送这些文句了，那么就对应通达相应的意思，由博反约，就像背口诀一样的嘛，关键的东西呢紧要的内容呢，那么就是意念的道，由此少文句意念的道。并修紫光道呢有两个，紫的资粮，光的资粮，这有两个，这些修紫光。即以双运道呢，这里有一个，就是资粮行呢，什么资粮行呢？就是止观双运，能够有止有观呢，和合俱转，这个又是不同，就是做过基础了解的啦，就知道了。初修的时候呢，成熟止，成熟观。止观都得到了呢，那进一步提高啊，就是能够双运俱转。止的时候那就有观，观的时候呢就有止，合合一起。这个用心呢善巧，定慧相知，这样你才能够啊深入常观的深度的洞察，这个更为巧妙了。 就像我们世间啊，做事情，有的人他不熟悉吧，你叫他做一件，他只能做一件；你叫他做两件，他只能做两件；叫他做三件呢，他做第三件。他没有说几件都可以配合的来，他不太容易，陌生。那等到他熟练了，能够巧妙的这个来结合在一起，一时间呢，他就可以做好几件事。他熟练了嘛。所以商运道呢，是资粮家行当中的资粮行当中的一个叫商运。诸善全方便，这个善全方便呢，就是善巧的意思，要有全巧方便，这个是资粮行。这个牛不喝水按牛头啊，你的力气没他大了，他就不喝啊，你按得下了按不下的。要观察因缘，要契入时机。所以佛呢，在菩萨行的过程里面，为众生呢说法，做饶益的事情呢，他要有善巧。根据不同众生啊，不同根性啊，不同因缘啊，这个找到相应的机会，成熟相应的机会，慢慢的衔接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度化，可以帮助。那么正度化的时候也要善巧啊，他从此路不通啊，那你要有看他以什么样的门径可以相应呢，可以入得了啊，那这个就是善巧，乃至于包括你的这个说义啊解义啊，要引一些比方他可以理解的东西，讲了以后呢再结合起来，他就这个懂了，就思考到了，不然呢这有困难，被障碍住了，进不来。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呢，就是方便资粮行，资粮正行。制服与诸道呢，那就是什么呢？福资粮行、慧资粮行，就智慧资粮行，还有这个道资粮行。道德良行三种，三种。这个智呢就是智慧，智慧之良行。智慧之良行要闻思啊解义啊以及做观修啊。这个福之良呢，这个布施啊爱语啊摄受众生。那这个呢，自他聚力而得饶益。你帮助众生呢，自己啊身心调畅，自具啊具备啊无烦无碍，那么结了众生缘呢，也众生见你啊欢喜，你为之说呢，他也能够信受，那你没有结缘怎么度啊，那度不了啊，所以也要福资粮。这个诸道呢，就是见道等道之良，道之良呢，这个分为啊五道嘛，资粮道、家行道、见道、修道、究竟道，道之良呢，那么相应呢，这些行，那就是道之良正行。陀罗尼十地，陀罗尼十地呢，就是有两个，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就是菩萨啦成就啊殊胜功德，可以总持法义，总持文具，总持教法， 汤忍调和，那就投了泥的意思。那么实地呢属于这个地之连阵型，就实地相应呢，比如初地啊，他镇住了欢喜地，菩萨了由房转生，得生一菩提心。那么这个资粮呢怎么成就呢？你要闻思见要闻思啦，这个修慧呀、还有这个福慧资粮的聚集啦，那才能够登入初地。那么登入初地之后呢，又发起初地以上的这个呢殊胜妙用，为二地呢做基础了，引向二地了，叫二地又成，所以引向三地，就是说这个十地菩萨啦掌卷殊胜，也有相应的资粮修。资粮修了，那就是正行相应，掌卷增上，初地就到二地了，二地到三地了，乃至于到十地，是这样的，这地之连阵型。那么还有是什么？就是对治之连阵型。能对治当治，就是对治之连呢，那就是这个嘞，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那么这一个宋啊末尾啊就讲资粮行次第。就次第也说有哪些资粮一一的这个列出来了，这个宋当中呢就含有了。下面呢就是相应的解释。那么就是结合一些著书啊解释啦，在翻译时啊翻译过来的时候急于利他啦，急于利人啦，就把这个基本义啊做了这个嘞解释，让我们呢能够明了。由二广大资粮摄持，胜出大乘中品是第一法，以下加行道，能生菩提自果之菩萨于前，即资粮正行之下。那么这里啊，说这个十七资粮行呢，先说一下资粮行的总体相貌，总体相貌，就像我们见人也好，见事也好，那么先呢，这个都是啊，整体印象，整体印象之下，那就是具体的、个别的、种种的印象认识，像跟我去一个地方一样的，觉得那里啊次序好，这个整齐干净，那就是一个整体印象啊。那么怎么个次序啊好啊，这个种种整齐干净在哪里呢？那就具体的一些事情了，比如说他这个房屋啦、道路啊、行人啊各方面呢、那就是具体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广大资粮摄持，广大资粮二广大资粮摄持，那么如果说资粮呢那么分类别了，根本类别就是两种，福之粮、慧之粮。所以我们修行呢就要福慧双修，要修福报 要修智慧，二者呢都要重视。那么这里这个广大资粮的摄持啊，它是在什么呢？在这个大乘中品，是第一法，还要出圣这个范围。因为中品前面在讲顶加行的时候，就是说了有四种嘛，就是加行的四种啊，满加行、顶加行、忍加行、是第一法加行这四种，各自相貌也说了，就是暖呢，它是烧烦恼心嘛，可以灭烦恼啊，那么这个顶呢，它是从相应呢到了一个极致啦，能够证除烦恼，这个忍呢，它与相应的观境呢和顺了，是第一法呢，它已经呢。临界了，就是下一个开始了，就是要转向见到位，已经这个呢光辉要满足了，那么就是第一法咯，那么这个小中大就是分了三等，在前面讲的时候那个一段呢讲得很详细，那还不太熟悉呢，要再温习啊，再记起来。那么就是中和三圣来说的了，小就是声闻了，中就是圆觉，大那就是菩萨，那么要胜于中品的是第一法，那就是圆觉之上，是第一法，这圆觉了，中品呢就是要转入正道。独结果了嘛，那么菩萨呢，菩萨的这个暖加行以上就比这个高了这暖加行以上它是要广大资粮不是少少的，广大资粮那么胜出相应的中品是第一法的加行道，这里的一切相字呢是指向无上菩提，就是要指向究竟佛果正圆满觉的，那么就能生菩提自果之菩萨瑜伽，菩萨行这个瑜伽呢是相应的意思，菩萨瑜伽呢就是菩萨修行的相应，那么这个相应呢就是要去向这个无上菩提资粮行那么就是资粮正行的相这个资粮正行的相貌是怎么样，就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呢整体的介绍整体的介绍那么下面呢就是范围，戒从大圣加行道上品是第一法是最后心我前面说的有点误说这个是到大乘加行呢这个暖以上嘛那么以这里它可能是对应是第一法来说的那么就是大乘加行道这个上品是第一法，前面中品嘛，上品呢就是菩萨了，上品的菩萨呢就是这个界限呢是加行位的，是第一法加行，也就是菩萨这个光修成熟到了极点，要转向于菩萨的见道。他菩萨一见到呢就证出地嘛，在没见到之前有智慧发生， 能够断，能够正伏烦恼，那就是暖交行以上。近似成熟呢，四第一法呢，就是到了极致。所以之所以叫四第一法，就是四第一法，四是世间嘛，第一呢就是世间第一，没有比它再高的了。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世与出世的界限，过了四第一法，那就是出世法，在四第一法以下还是世间法。所以经典里面讲详细的内容，那就是这些细致的法相的概念呢，那就条理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观心成，观修啊，修到了什么火候呢？会达到什么程度呢？那就一一讲清楚，就包括修定一样的，修定呢，像九星柱啊，初开始稳，那就进行练习，得初柱，就是内柱了，了解了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进步，就知道我们这个没有练习的心原来是这个样子，很乱的，调举散乱昏沉，东飘西荡，不得安稳，所以烦恼啊就在这个当中滋生，就好像那个台子上啊碗里面呢有水一样的，你这个有水啊放到那里久了那不行，它就发霉呀，甚至于长小虫虫啊小沙虫啊都长出来呀。那这个水要是没有干燥干爽呢，那它这个就不长，没基础。你有基础它当然能发生这个变化了嘛。那心里面呢你有定，这烦恼就不容易生了，它都没那么容易起来。真是我们心里面呢飘来荡去散乱不着边际，东想西想呢想得多了，夜袭种子就流不出来，贪嗔痴呢就越涌越烈了，安定的心呢就减少，所以有禅定以上身心比较安乐，它能镇服住烦恼，稳如磐石啊，不为所动嘛，就我们讲八分吹不动，这个就是八分呢，就是世间八分嘛，称赞你呀，诽谤你呀，等等这样的事情呢，这个辛苦啊、苦啊、乐啊这些事情呢，它会扰动你的这个心理，有定呢不容易，能够安定，就是不滋长呢，它就有这样呢，所以这些呢。细项呢学起来呀开始是琐碎也费劲，才懂一点呢又来一个新概念，新概念又开始继续去找答案，那又学了一点呢又要解释又有新概念，是繁琐，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啊比较熟练了就发现太妙了，佛菩萨利益我们呢，包括后来的祖师大德注解注疏做诠释做铺垫，让我们呢可以次第的上去，那上去到一定程度了再纵览全观了，这个时候就觉得了无边妙用啊，这个定这么开始的啊，原来是这么开始的，所以你的心就内收嘛，练到一定程度就等住啊，能够相续的事情稳得久一点了，清凉一点了，安定一点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四法是第一地法，出世法，它就是中间呢界限，所以像大毗婆说论呢它是有部的重点论，它最开始讨论最多是什么，就是第一地法，讨论这个界限，很有意思的。 那么这里当然呢，这个一些干支使法，到了前面顶这个加刑位的时候，才开始说，才开始说，这个暖顶忍是第一，是这样的，所以第一就是上法最高，不是非非想定的最高，非非想定呢是禅定，就是世间的禅定最高，外道修那个到了那个极致啊，再往前突破不了了，就要退下来嘛，退还嘛，八万大劫的定中安住，受相应的乐了。但是呢，佛法里面的修啊不一样，你到是第一法了，这个就决定无间引入什么出世间的果位，就见道了，就见圣地了，见真实了，就是离一生性，正性离生，远尘离垢，就是凡夫心呢脱了，见了圣道，入了圣流，大乘发起呢就证得初地，正性离生呢就涅槃性嘛，法性嘛，真实性，离生呢就是离了凡夫啊，一生，远尘离垢，清楚的见到真实，虚妄分别了，这个根呢就破掉了，种种的烦恼尘垢产生不了啊坚固的依托，那无明烦恼没有断呢，那不行，所以小烦恼积累，然后成大烦恼，成重烦恼，那现在来讲呢，严重的就是心理毛病了，心理有病了，那时候看心理医生了，那是至于已然，至于后，很多顽固的心理问题啊，你没办法解决的，他们扭结到里面了，不容易，所以最好是什么？最好是多思维，多观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密护根门嘛，常常觉照，起了烦恼不要跟着跑得远，要守护得住，这样就好调好治，积久了都不容易，那佛法里面到了有点基础以后，更加是不容易产生这些问题，那么这个就是范围，从这个加行到上品的是第一法，就是菩萨的是第一法，到什么呢？这个自恋正行呢，还是殊胜自恋正行，实际上就是要未登初地这一界限呢，到最后心呢是到成佛，成佛了还有没有自恋正行呢？就是自恋圆满了嘛，圆证菩提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果位了，果位之行呢是三类分身嘛，这菩萨成就佛果呢是妙觉菩萨啦，他再有种种行呢是这个呢应化实现，就是与法界啦一些众生呢做饶益做利益，那么趋向圆满菩提之前的努力和证的是第一法之后的这个以上，那都属于这里讲的资粮正行的范围，当然后面会具体讲呢，这个资粮正行呢它分智慧资粮和地资粮，地资粮就是实地实地菩萨资粮那么这个是具体的那么这个具体下呢，下面再来讲，此众差别 有17种。欲令有情离苦之大悲，那么这个资粮正行一共有17种啊。那么相应来讲呢，我们对于这个种种呢正行资粮的了解，要从这个基本上文艺贤良，这意思你能够很清楚很明了，广解文艺。那么从规范上来讲呢，假如说了这个资粮正行要去实践啊奉行啊，我们是听了菩萨法就修菩萨行嘛，那么就要发大愿，就是发无上菩提心这样的广大愿呢发起来。发起来以后受持学处，就是菩萨学处菩萨学处是什么菩萨广大境啊，菩萨法性之等流嘛，佛啦菩萨是这么行的那么我们就是依照这个所遵循，就会去向，就会接近菩萨，接近佛就是受持学处的菩萨戒了那么而且对这些呢要常修无间，常常修无间隔就是像儒家都讲嘛，朝于斯夕于斯嘛，早上也在这上面晚上也在这上面，那早晚是一天的这个边际啦我们醒来就早上啦，精神不知啊又休眠啦，那就晚上啦早上也这样晚上也这样，意思就一天我都这样，就是要无间休那么我们文思义啊作为初开始的时候啊要这个听了明了了，还要多思考，多思考了以后呢还要持续能够坚持我今天也这样，明天也这样，我一天到晚就是这样子这无间而修，那这个一直要什么，要究竟彼岸不修不歇不退本心，不舍此愿，这样的心为动力，那就趋向究竟了那么这个当中呢第一这个资粮行呢就是指大悲心大悲心是菩萨道的根本有的时候啊在讲到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就说过了，大圣的根本在哪里，小圣的根本在哪里，小圣的根本呢在出离心，大圣的根本呢在菩提心不发菩提心不明大乘行者不奉行不实践菩萨行这个本持这个菩提心呢不名为菩萨，所以先发起无上心就是要广的因缘观一切众生在生死苦当中，在轮回当中从这六道生死相续之际这个当中呢，无一众生不是你的大恩德者，所以要还报又酬报这些有恩的众生，广的角度上来讲可以讲开来就是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之恩都得报那么怎么报呢，唯有成佛才能够报，据一切智善说巧说引导从暗至明呢，我们众生呢轮回啊痛苦在哪里啊，是不是外界啦其他事啊，根本性的发出啊发起是 自心的戏论颠倒，从这个发起的。这个你来这个世界怎么来的？你自己求来的了，你求来的了，你跟这个世界相应了。那比如说要生净土，你要跟净土世界相应，心愿行三智量具足，净土现前了，净土在哪里呢？心相应，这个心呢、心包太虚啊，量周沙界嘛，无远弗届，只有这个心呢最广大，所以我们讲心思种子业，业是大海嘛，过去未来现在一切都关联的，只是因为呢无明细论呐、贪嗔痴爱呀、就是碎片化了，割裂开来了。烦恼重的时候，乃至于现前的事情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一过了又忘记，他不记得，所以哪里还能够通达，这个生死之际呢？那是不行，所以这个要，这个破除了烦恼，这个智慧升起，才得相应，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个广大的这个所缘呢、来发起大悲心、这个讲到发心教授里面22种发心嘛，那就从初发心到资粮加行到实地到这个等妙爱学都含涉在22种地狱如金啊如月啦、如宝藏啦、如道师啊，如雅僧啊，如何流云啊等等，都有讲，这个前面都有讲，就发心呢、很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大乘的入门功课，入门的事情就是要练习发菩提心，观修发菩提心，真正意义上来讲，要观修到心里毫无伪饰的。见一切众生都起大悲不容易，就真正发四说菩提心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作为文师的一个开启呢，先道理上认识上了解到，那你认识到了解到还要去观察思维相应，到相应那一天开始就发四说菩提心，不然还不算发了，不容易了，所以这里资粮大行呢，还是一初心，所以华严经里面讲发心究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初心难，从陈述的角度上来讲，究竟心是圆满了嘛，发心是因啊才开始啊，那么二心难呢、就两个心，初发心和究竟心，为什么这个初心还难呢？是的，发起菩提心不容易，发起了你就行菩萨行嘛，虽然久远，但是呢静静的就去向了，终于经过这个福慧资粮的积累要圆满了，真的无上菩提，发起很容易，发起不容易，发起很重要，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资粮正行的时候啊，欲令有情，离苦之大悲，就是大悲资粮正行，这个增上了，由前面加行，由前面资粮，进一步加行，进一步增上菩提心，光辉越来越深呐、缘一切众生来做观察的嘛，就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刻。那么更加明确广大有情有恩，酬报广大有情呢，要以智慧要实相为一啊，让众生觉醒，不继续在虚乱生死当中，那么这个就是大悲心资粮正行，由大悲故修行布施等六波罗蜜多，这个一大悲心的发起， 菩萨修行呢，就是行六度。这个六度呢，就是分六类六件事，总摄了这个类菩萨之行啊。这有的时候又叫六度万行嘛，万行就是很多了，说不清的，这个说不完的，但是说得清了，说不完，就很多很多。所以菩萨要成佛了，不是度一众生呢、啊，度一有情来解决的，要度很多很多众生。九十修，所以形容为三阿僧祇劫，也就是三无数劫的意思。就声闻发心呢，快的，比如说三生正果啊。那么慢呢，六十小劫，那时间呢不久啊。那大乘发了心的时间久远，成佛不是成一个人的佛，众生要根性啊具备，时节因缘要成熟，就像老师要讲课嘛，如果要讲一个大课，讲一个深的课，那么这些学生呢，他又有一个学习基础了，以后才能参加的，那要先呢。这个退而其次做前面的教育入门教育基础教育，这些教好了才最后回到要讲的大课的内容，不然还达不到啊，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嘛，这菩萨要九修啊。那么这个六度呢，就布施度，布施啊就是主要是讲呢，菩萨发了大心，饶益有情，饶益众生，能够舍内外身财等，令众生呢得利益的安乐，起信心，乃至于生智慧，勤发愿呢出离这个类生死苦啊，能够训于啊真实之道，那这个就。往究竟的方向呢走了嘛。那么这个持戒呢，就是菩萨呢奉持戒行规范身心。戒是基础了，就是你布施啊，是内外身财啊利益啊，那是外在。持戒呢是内从内转向外的持戒清净，再做布施，再做种种饶益的事情。这个基础不同呢就更为殊胜了。那么菩萨如果是出家菩萨呢，他就是综合声闻戒法形象大乘戒法的广大作略的综合的。在家菩萨呢，那就在家戒啦，叫菩萨大戒啦，是这样的。就是菩提心为根本啊，大乘的戒啦，不舍菩提心，就是菩萨戒具足，它以心戒为根本，跟声闻尘呢又有点不一样，那么这个相信呢就是戒波罗蜜，那么再有呢就是忍辱波罗蜜，忍辱能够安忍，这个安忍什么？这个度众生呢、利众生呢、苦的事情呢、疲惫的事情呢。逆境呢等等，也包括顺境，安忍呢，不起这个贪染等等烦恼。那么还有法忍，法忍呢就是地察法忍，要闻呐、要思啊，如理观察啦，佛法相应，那么就是法忍，那还有呢就是精进，就是相应的菩萨之行。不管往后的般若啦、禅定啦，还是前面的这个大悲布施、持戒、忍辱都能够为谨守奉行呢、这个无尽而转、无尽而修精进不已这个精进就是等于善法有好药的修，对于这个恶法有去除的断，就肯于设立自己， 断除烦恼，断除恶行，那是精进呢，就是断恶修善。这个常波罗蜜呢，就是禅定呢，修止修观为基础啊，止观三蕴呢，这个为入手了，就有更好的一个基础了嘛。那么这个共事坚定啊，出世坚定啊，百千三昧很多啊。那么大乘来讲呢，修禅定呢、也又称为大乘常，就是利益众生之常，包括前面讲到这个资粮呢，就是前面讲的说广大虚入正行资粮嘛，这个是有神通啊，那个数计圆满资粮。那么你这个又神通，又什么来神通呢？要禅定，禅定没有修不了观深度的观，那么这个种种神通呢成就不了啊，那观修具足要修得了啊，只有禅波罗蜜啊，这是指向成佛的，包括申请深度的观慧，对治调伏烦恼，都离不开禅定，所以要禅波罗蜜自量正行啊。那么相应的种种后面地质量的时候会讲啊，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还有呢，就是般若啊，就五度啊如足啊，六度呢般若呢如目，如眼目就是开启大乘实相相应的正见、正知、正解，如是观修才可以啊去除戏论，从根本上呢对治调伏，那不离般若啊，依般若呢为这个色，前面五度啊才起妙行啊，包括就是第一个度啊布施度啊，有般若的话呢为引道啊，为摄入呢，它就是有这个布施的事跟这个智慧尽相应，就不只是一般布施了这个跟法性流啊要相顺引导向去入这布施能施所施三轮体空呢所以这个六度行呢，自量正行呢，是六个加起前面一个就七个那么这个呢它就有包括做其他种种事情的这些过程当中，包括说法啦这个去布施啊，去乞食啦，这些啦那后面呢是止观呢，还有止观三蕴，就是止常观呢三昧相应的部分。再入定时修习止观即双运道那么这个六波罗蜜啊布施的话，它有平常行住坐的这个资济出行的时间那么这个三个资粮呢，就是入定时修习止为资粮正行，修习观为资粮正行，三运道为自量正行。这个止的话呢，就是专注一去就称为止，又称为定，有的地方又称为等持，就是自心一处的意思专注一去，没有昏沉，没有散乱，没有掉进，就是定心呢的止那么从这个禅修啊发展来讲呢，一般呢都是先得到止，然后呢得到观，再成熟呢止观相双运。那么这个观的话呢，就是如理 思则，依这个定为基础，就是有定以上如理的思则，有思则性，没有思则性呢不属于观，有思则性呢才属于观。比如说观法无我啦，那就是寻思五蕴身心生灭刹那因缘不死，我是假立的，无我我所，找不到我我所，哪有我呢？那就是评述一个普实的概念呢，脱离了生命变化的事实，觉得有一个稳定不变的核心体，产生了这么一个误觉，不真实的感觉，造成了错误认知呢，就像讲哈哈镜啊，那这个玻璃啊做的有变形了，所以这个人站在那前面要变形了，他实质上变形没有啊，他没变形，是照着他这个样子变形了，这个假象，是真实深入观呢，这个离我我所相，不落入这个类，虚妄分别，那么是一下子做得到，也不是，这要速速观，观的越多，思维的越多，这越清楚啊，越明了啊，清楚到极致，那就进一步转化了，那就进入加行为嘛，加行为成熟就进见到最后就真的相应气，气入真实，所以这个观呢、有了止之后就要修的，是重要的，这个呢成熟佛法的方法，成熟佛法的方法就要修观。那么这个止观三蕴呢，这位初修的人呢，这个得了止以后再修观呢，他不稳了，你以思则了思维啊，我们心就是这样的，就在圆的事情，在圆的道理，心里面呢在思考道理嘛，思考事情嘛，所以人一思考的时候呢就是朝外的，就我们修定的时候呢安住了，不朝外，不跟着外境走，就内敛内收了，内略其心了嘛。那么修观呢就是要把道理啊思维清楚了，对应相这个观察的境呢、隐心啊观察了这个呢相应的内容。那么如果不稳定的时候呢，他就可能走向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内收其心呢要修止。所以不熟练的时候啊它是轮番的。这个散掉啦，这个趋向要出现啦，那就修止。安稳了以后呢就又修观。我们修定啊修止啊，目的不是为修止而修止，目的是为了要深度照了事实，不继续被这个错误认知、颠倒认识所复产，要显发清净，是这样的。修止的目的就是进一步要修观了。那么修观的时候为什么有止观三蕴呢？它不成熟了，所以又轮番修。那么再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那就相调顺，去入止的时候就引发了观，去入观的时候呢就引发止，所以有止的时候呢就有观，有观的时候呢就有止，那是二者和合俱卷，如水乳合，这水和奶一样都合在一起了，所以有止的就有观，有观的就有止，就定慧相知了，就那么这个就是双运道，三运道是这个意思， 这个有三种。那么于善权于他于利他是善权方便，那么这个是方便之量刑。这个方便之量刑呢是十一了。这个前面上院呢是十了。那前面已经有七个了嘛。那么这个利他是呢要具足善巧。前面已经讲过了一点点了。那像有些经典里面都讲了。就像地藏经里面的一些故事比方一样的。这个人呢他自己误入险道，前面呢有毒蛇猛兽非人之类非伤害然后呢他就告诉他了，你有什么咒术啦，你有什么本事啦，去到险恶地方呢可以免于危险免于伤害，这一说他觉得不行了，不行了他就告诉他了，前面就是这样的，你还怎么要去呢，你也不要去，回去以后你还告诉其他的人不要走错路了，走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这一说了他就清走了，也明确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不然都不知道啊，所以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就是善巧慧的意思了，就世间聪明的就是这个善巧就搞什么了，就现在自然工具的这些制造咯，日新月异的更新啦换代啦变化啦，天天都是为这些忙的，花了很多精力，那佛法度众生啊，菩萨行菩萨道啊，那包括声闻啊，他要处理啊断烦恼啊，他是也有善巧要具足的，从学习了解到教导帮助他人，都要有善巧，都要有方法，没有善巧没有方法了，不得其门而入，就好像一个宝藏，这怎么进宝藏呢，他肯定有一个入处吧，就找到入处，那么入处呢他肯定有这个门户啊，那你要想办法了，找到钥匙了，找到开门的了，找到钥匙了，开门就容易了，你没有钥匙的不容易开，开不了，这个就是要有方法，要有门径，善权方便呢就是门径啦，就是方法啦，通入真实，以及呢利益众生，智慧之量与福德之量，见道等为道之良，那么这个就是又有三个三种之良，就是智慧之良，福德之良，见道之良，那么这个见道之良的话什么样的之良加行呢，就是要解了法义，能够知道什么是善法啦，什么是恶法啦，什么是真实之义啊，那要学啦，要懂啊，要了解啦，那么对于这些法义所说的了解了之后要进行思维，要进行思维，那么以及呢掌卷创化众生，说法与众生来做饶益，你先有自己知闻之意，你现在你还都不懂的话，那你怎么讲呢，那你就教不了的，所以这个智慧之良呢它是要有相应的一个过程，那么以此来就升起资粮咯，你闻了闻了以后为说了，说了你又不怎么懂得说到熟悉到善巧巧妙为说， 就佛说法利益众生呢，就巧妙为说。知识来说，就时间因缘具备就说了，时间因缘不就还暂时不能说，等到时间，这个来过一个过程，那么从这个实践行上来讲呢，就是说和学对应于什么？教授教诫的时间，去向于无上菩提，给我们说的目的啊，不是说讲一讲而已，说的目的是为了要实现来完成，能够指导于断烦恼生智慧，发起广大正行，那么这个智慧之粮啊，有含色有含有这些。那么这个福之粮是什么？福之粮呢，比如说前面讲的这个布施度，内外身财的布施众生啊，头目脑髓的布施众生啊，欲众生有危难呢，解其余道悬，就无畏施嘛。那么这些种种施的施情，从菩萨来讲呢，福德集聚，随他的这个大菩提福德集聚了，就会有随顺的资具，资具就是衣服饮食这些东西了，财物啊，也就世间不是很多人就求财嘛，又求发财呀，发达了求什么了，实质上就指的是在我们这个尘世间呢，世俗间呢，他的生命成活有依靠，有物质基础，那么佛法讲到深度因缘呢，业力因果，那就是你有舍心，有布施心，种福报田，种福报田就是场福报苗啊，就有果啦，有这些啦，多福德的人是什么啦？多资聚，良田万顷，广厦千金，吃不完用不完，能够如意自在，就是佛的弟子当中不是有一个比丘出家啦，他在家就这样啦，很有资聚啦，出家以后啦，这个还人啊进来也进钱要来这个照顾他啦，怎么样啦，他就是修福德行嘛，宿世过去生。那么菩萨在广大行呢，这个积福资粮呢，就是具随顺之具，有随顺之具有什么呢？就是你修道有道量，这个色受众生呢可以进一步又布施出去，你已经有资粮了嘛，那就更好布施嘛，初发起初发心啊，困难艰苦，小福报嘛，小因缘嘛，想帮人呢也帮不了多少啊，但是你要有舍心，要有布施心，有小小因啊积累，慢慢的感大福田呢，重大这个善业因呢，那么这个的广大资粮聚就会有。还有呢是什么？你的这个福之粮呢成熟啊，欲善之时，你要给结善之时缘呢，就欲善之时了，那么就要这个恭敬啊诚实啊这些了，那就是你要修福德之粮了嘛。就像佛的在某一生的时候，他是什么以发布地啊，让这个佛呢从他的头发走过去，这佛赞叹他，所以他依此呢积了殊胜之粮，那么还有呢就是无修行障碍，你有疾病也是苦啊，然后你修啊不相应也是这个嘞困扰啊，比如说三昧不相应的困扰啊，这个什么 也是福的因缘有关。这里要积福的因缘，破除修行障碍。那么菩萨还要生生死死去利益众生了，那广大的福之量呢，就能够起助益，就是起帮助。那菩萨要是没有资粮呢，受极大苦，那就要更有堪忍了，很考验的了，还怎么去布施啊，怎么利益了。那么要积了以后呢，有福的资聚呢，他不于疾苦之处，所以菩萨呢更易摄受众生，叫好摄受众生呢。比如说那里有旱灾啦，菩萨有广大资聚，全部拿去布施，解除他们呢饥饿病苦，免于旱灾以后的饥荒。那么这些人呢就跟菩萨容易相接近，就容易摄受啊。所以要福之量，就是福之量正行，福之量聚。那么这个道之量呢，见道等为道之量，那就是五道之量，这个五道之量。那么包括前面讲的这个福之量、慧之量的这个广义啊，那在加行位就是属于加行之量，在资粮道这个范围呢，就是这个资粮道这个资粮。那么到了见道之后呢，见道的之后的资粮。那么这个修道啊，究竟道啊，那就是修道的资粮，究竟道的资粮，修道的福资粮、慧资粮，这个究竟道的福资粮、慧资粮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道之粮呢，另立呢，它就是从这个成熟次第、成熟阶位来说的，所相应的质量。所以我们要是整个的总说呢，就是福之粮、慧之粮嘛。那么后面呢，诸法文艺乃至多劫受之不忘失，不忘之。陀罗尼，此分通达诸智真实之忍陀罗尼，为救护众生能治诸明咒之咒陀罗尼，诸经文句乃至多劫受持不忘之法陀罗尼，诸经义理乃至受持多劫不忘之义陀罗尼。那么就是最后一个资粮加行，就是总持资粮加行。那么这个总持资粮加行呢，就是说诸法文艺乃至多劫受持不忘之陀罗尼，那么这个就是总说了。那就是总说。那么具体来讲呢，有法、有文、有义、有忍四种陀罗尼。这个多劫受持不忘，是因为菩萨度生了，生生世世要很多很多事啊，所以下一世的时候他怎么记得呢？怎么不忘事呢？那么这个陀罗尼加行呢，他就是能够摄持。这个摄持就像什么，我们讲水有湿性、有聚合性一样的嘛。那么你像这个纸啊，这个布啊，木鱼啊等等，它都是有水的这个凝聚摄持。如果干化到一定程度呢，都成为尘埃呀。这个纸你不能喷了，一喷就成了尘埃了，就飞起来了，一阵风啊，全部都是散布在空中去了，就成了灰尘了。那么比如说那个桌子啊，桌子你要干化到一定程度啊，没有摄持性啊，那这个桌子就成了一堆灰呀。就像有些地方，比如说接近那个什么沙漠啊、什么之地啊，非常干旱啦，有一些东西都是刚朽掉了，不喷的时候还有一个样子， 一喷呢灰灰烟灭样子都没有，就是色死。那么这里菩萨的这个色死不善呢，就是今世啊来世啊过去多少多少生多少多少劫以至于今都能够一直不忘不失，这个就是总持。陀罗尼的意思就是总持的意思，摄持的意思，就是综合的能够摄持住，这个叫总持。那么相应的具体来讲呢，此分诸事真实之忍陀罗尼，就是能够分别通达这个诸字真实，就是种种字啊。那从印度文来讲呢，它是梵文字嘛，字的组合呢就形成了单个的词嘛，词跟词结合起来就成了文句了。那么这个中文字呢，它就是笔画符号组合在一起，那就成了一个字。这个字呢其实它也就是一个词，比如说水它就是一个词嘛，它就是指水这个事物了。讲火呢就是火这个事物了，它跟拼音文字的不一样，它是几笔几画了走合起，比如说人就是两笔，那么这个走合起来的一个字呢就是一个词了，实际上要相近于说这个拼音文字的话，因为它这个结构啊这个运用呢都也不一样，那么这些诸文句，就是依什么呢？依于诸字，这个文字啦，它就是借鉴来用，来表达心理想法的，所以实质上它就是心意啊，心意这个。用一个符号来做这个中间表达嘛，所以文字工具它有什么作用呢？就这个作用，没有别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建立共同的符号系统，他说什么你也一点都不知道，你说什么他也一点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共同的符号系统呢就可以交流嘛，所以交流的东西是什么？交流的是你的想法，你的意识，你的思维分别。所以不是说那个符号啊为止而已，那个声音呢为止而已，这个文句文字呢稳定的一点，那声音呢变化多一点，一代一代啊这个时间的变化了，这个发音呢它会改变的，多少都有点改变。那相应这个符号改不改变呢？再久了也是会有点改变，但是改变的要少的很多，要稳定的很多。所以这个忍陀罗尼呢，就是菩萨了摄持，这个于诸智啦通达，能够为于相应的意啊也显了。为救护众生能治诸咒之咒陀罗尼，这个咒陀罗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呢三昧光明当中能够为说秘密语，这个秘密语是不善解的，有多义的不容易啊，这个讲解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密码符号一样的，会破密码符号的人呢才知道意思，不会破密码符号的人呢都不知道意思，但是对应起来呀，这个意思它就显出来了，作用呢就这个有了就起了，得解了嘛，那么这里讲的这个菩萨啦，救护众生呢，自助明咒啊。又跟这个密码也有点不同，就是比如说观音菩萨有咒，文殊菩萨有咒， 药师佛有咒啊，这些那是菩萨利益众生的秘密语，秘密妙语。那你依照这样念，能够起相应，这个跟菩萨的本愿相应。就说某咒的时候都有他咒愿嘛，这个若某某人呐、持诵此咒啊，非有什么消除障碍，解除这个嘞苦患，相应的这个嘞功德在里面。那么持咒呢相应呢，功德就呈现了，功德就显示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咒的这个摄持，这咒陀罗尼，诸经文具乃至多劫受持不忘之法陀罗尼。法陀罗尼呢，就是对于相应的文具啊，跟前面字又不一样，就是文具。文具呢，就是连串的符号了，它就是有相应的思意，就是有相应的思维啊、意识在里面啊。比如说这个是师弟啦，这个是缘起啦，那这个意思啊，它有种种的一些内容，那么种种的内容呢，菩萨闻了，闻了以后呢，他要累生累世的去做度化。那遇到无佛法啦，这个相应的地方呢，怎么去开导啊、教化啦？菩萨观修如何观修啊？那么的是依这个法陀罗尼，就是与法能够摄持，总摄不忘，随应化之地呀、而起这个嘞饶益，饶益自饶益他，那么这个是法陀罗尼。诸经义理乃至多劫受持不忘之意陀罗尼。意陀罗尼跟法陀罗尼呢都又不一样啊，这个义呢就是义理的意思，法呢就是基本文具的意思，那么对应起来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啦，法的话呢，属于基本的定义，基本的范畴。这个义呢，就属于啊，这个具体的诠释，具体的解说，那就是相应的义。就有法有义嘛，比如说我们讲法，有漏法、无漏法，那么这个就是法了。那么有漏法，什么叫做有漏法呢？什么叫做无漏法呢？就无漏法、有漏法的意思在哪里呢？那这个是义，那就是如其法，有其义。这个义就是对于法的具体这个诠释解释，那么这个无漏法呢，就是对治烦恼，离于系缚，这个无漏法。有漏法呢，就是烦恼相应，生死系缚，这有漏法。那也比如说法，法这个是一个字吗？相应的这个文句啊，你摄持不忘啊，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法？就是说了，广义的角度来讲呢，人之自性，鬼神物解，就是它有相应的这个特性属性，可以经过相应的规范得到了解，得到认识。那么我们这个解释呢，它就是一个文具的叠加嘛，那么这个进行了表达了诠释了，你知道法是个意思了，不然你怎么知道呢？那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讲人，那这个是一个字啊，一个文句了，那么你要诠释什么叫做人呢？那这个就是相应的义理，所以这个法陀罗尼，义陀罗尼，受持不忘，就是菩萨啦，于法于义啊，能够总摄，能够总持，这两种，能为功德，作所依处，之实地之良，能断相为品之，对之之良，当知此等，即是之良正行之次第。那么这个就是资粮正行当中呢，一共是七个，就是最后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呢叫什么？能对治单知，就是对治资粮，正行。对治呢就是对治什么？对治烦恼，对治障碍。去向呢真实，去向清净，这个就是相应对治。那么这里结合前面呢这个四种种子啊，四种陀罗尼啊，能为功德作所依处之实地之良，能为功德作所依处，就是能够如前面所行啊，布施啊，大悲啊，六度啊等等啊这些。那包括呢总持这个四种陀罗尼，那么相应呢后面讲地之粮的时候，就是讲到实地之粮，那么这样的这个实地之粮呢尽是成熟，出生呢相应的这个功德，所以能为功德作所依处嘛，有这些他就出生功德了，你有六度啊，大悲心啊，依大悲愿啊，修止修观啊，成就定慧啊，通达法义啊，如法这个观啊，如意而施啊，那么就是离于什么喜乐，离于呢贪嗔烦恼，乃至于什么净习气分，就是净习气，习气也除掉。所以大乘修道呢，大乘成熟呢，它是要对治二障的，就是烦恼障、所知障。烦恼障就对治烦恼啊，有烦恼就有苦，离了烦恼那就除了苦。那么这个苦除了呢，还有余分呢，那就属于习气，那就是所知障。业习种子呢没有进化，没有进出，那么就要于这个什么啦，资粮行啊，广大行啊，继续这个努力成熟广大行，就不仅仅是说了烦恼的对治对治啦，广大增善更为饶益，具足善巧，善说巧说，种种方便之行，总摄不忘，那就是沉余的习气也消除掉，也不能够沉留，所以这个对治之良呢究竟就是说两种都要对治，不只是一般的一种对治。那么声闻里面对治什么？声闻里面就是对治三界烦恼，初期入见到根本对治是对治身见吗？借镜取镜呢一样对治掉了。然后呢在立缘对境的观修当中，还有这个欲界的贪呐、色界的贪、无色界的贪要对治的。那么又继续对治了，那就欲界的贪断掉。色界的贪也断掉，无色界的贪也断掉，不随三界了起贪烦， 其他烦恼，乃至于其他的慢呐、无明呐。那这个无明啊，前面讲过了，除了根本性的戏论，还有就是种种的昏昧之事，就是镜像不了之事。因为你对镜像通达了了了，彻底清净，所以那些无明的部分呢也消除。那么菩萨的话呢，此世界彼世界他方世界了种种世界了，不思爱与利身呢，做广大饶益事情，无有疲厌，也不是得业为止无的。所以广大精进呢，这个资粮呢集聚，功德成满，就是这个功德呢越来越成熟了，成熟到最后呢习气分也消除。所以这个对治呢是究竟对治，那么一般我们呢主体讲主体性的来讲的就是对治烦恼嘛，对治烦恼，就怎么对治烦恼，根本对治当然都是要依无我，依空性，依实相，就是根本性的对治。那么个别对治呢，就是三界啦，还有无边差境啦，都要去那个来通达，随相应的境啊、四缘啊，消除这个来烦恼，消除这个戏论啊。那么比如说包括初修资粮位的这个之前呢，就是进入定慧的阶段呢，它只是什么暂且性的政府比如说不净观对治欲喜，慈悲观对治嗔恨，戒分别观对治慢喜，缘起观对治愚痴，上当的观呼吸观对治上当，就对治啊，就好像这个身体不好啊，要吃药嘛。那么医生呢也高明，也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这个药呢下去了，病呢就退掉了，病呢就除掉了，恢复健康。那如果没有对应的药，没有巧妙的认识方法，他就不知道怎么下药了，这个病就不好了。我们众生呢就是烦恼病，这个是生死大患根本的发起。那佛法的正确见解、正确认识呢，引导我们呢从这个无明黑暗里面走出来。所以怎么除暗呢？太阳出来了，暗就除了；要晚上灯一开了，暗就除了，就是对治了吗？那我们呢，正见呢得到了，那这个是随行的对治，就是还不是完全的对治，是理论上的对治。那么学了懂了以后去观行呢，哪一天的气入了，正性离身呢，远程离垢嘛，那就是真实的对治。就是正见呢得到真实的气入，所以虚妄的分别、错乱的认知，它就不再能够成就得了。光明出现了，黑暗就不出现了。从本以来自性清净嘛，从本以来诸法无我，诸法空啊。但是你未知未死，为的这个的通达，不解决，产生烦恼，产生染着，那么学了以后观了气入了，根本对治了，那么再剩余呢，这里讲包括地之粮呢，那么就是辗转殊胜，那么所以到了华严经里面呢，佛是说本怀呀，只显了这个殊胜的大乘的这个境界，这种种世界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要大智慧，要究竟去入。那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啦，就是此世界、此娑婆世界众生啊， 贪嗔痴啊、苦啊这些事情，那这个是小方位，所以所知呢有限量，还要扩张，到了大乘呢得究竟，所以质量还，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真善呢，就是说，是第一法以后，到最后心，这个就是资粮正行的方，这个范围，所以我们知道范围啊，就更知道了，这个，对治资粮呢，要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就是要成满无上菩提，要到这么的一个高度，当知此等即是资粮正行之次第，就是说这个十七种事情呢就是资粮正行的次第，这个呢综合起来呀就也是一个小范围的相应完整的认识了，从大悲发起到四陀罗尼总持，最后呢实地资粮，那么先说到这些。